个人也知道应当怎样行。我们明明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么好了，现在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？那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行走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一样，很清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学了基督，我们就不是这样。所以当我们要建立基督身体以前，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学了基督的人。学基督什么意思？就是被带到基督的学校。被带到基督学校，你要记得在这个学校里面只有一个教科书，这个教科书就是基督自己。所以最重要的，你不是魔，不是学关乎基督的道理，最重要的，你看见我们今天是学基督。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，如果我们学基督的话，我们怎么样就不是这样，就不是像外邦这样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说，就要脱去你们行为上的旧人。这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然后呢要穿上新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旧人，什么叫做新人？我看了很多的书，那么有的人这样讲，有的人那样讲，但是我们要问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。那么有的人甚至于讲到穿上新人，就指第二章的新人来说的，那根本是你弟兄姊妹，你读圣经一定要记得，你要根据上下文，要根据圣灵到底这里怎么说，到底在这个范围里面神说的新人是什么。不错，第二章有新人，是个团体的新人，但是这里讲的个人，讲的每一个人要穿上新人，脱去旧人。那么什么叫做脱去旧人，什么叫做穿上新人？好了，那么这和第三章的里面的人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这个人没有得救的时候，这个人只是外面的人。我们这个人有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所以呢有人格，所以这是个人。那么这个人我们圣经叫做外面的人。但是蒙恩得救以后呢，我们的灵呢就活过来了，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那么圣灵好像呢，圣灵不过是个器皿啊，就好像我们身体是我们人格的器皿一样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灵，这个因为它只是个器皿，所以它没有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没有的嘛。乃是因为圣灵住在它里面，所以呢，你看见圣灵就做了他的人格，他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所以你读圣经讲到灵有好像有情感的作用，也有思想的作用。原因从哪里来？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圣灵住在人的灵里面。那么如果有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这就是人嘛。这个定义就是人嘛。所以呢圣经称他什么？称叫做里面的人，非常清楚的。好了，那么这里讲到脱下，这里讲到穿上。实在说来呢，我们有外面的人，有里面的人。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，人也好，不管你讲到穿上，这里讲到脱下，讲到穿上，那很明显指着什么？指着好像一件衣服一样。所以这里讲到脱去旧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外面呢有许许多多的表现。当然如果你当然因为我们外面的人，你知道是受我们这个人已经堕落过，受我们身体支配的，这个人是个颠倒过来的人，这个人外面的人从来是不服圣灵的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外面当然有许许多的表现。那么这许多的表现就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，那么这个呢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是渐渐的变坏了，所以这些都应该脱去的。这里借着十字架都应该除去这些外面的人的表现。这什么东西？这就是救人，这就是行为上的救人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不是实质的救人。我们知道救人与基督已经同定时间，那只是里面实质的来说的。但是今天我们的救人外面有一些表现，那个表现就好像我们的衣服一样，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。这所以这个就叫义。那么但这个就所以圣经不是给我们讲圣徒这个圣徒的义是什么呢？圣徒的义简单的来说，就是里面的人的表现。所以那个表现是需要穿上的。当我们穿上新人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，那个里面的人的表现就彰显出来了。那么里面的人是受谁的约束呢？当然是圣灵的约束。那你说为什么我们这样说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23节，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所以如果你的心智一改换一新的话，你就穿上新人。所以这两个因有关系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叫做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？那么要注意，这个在翻译上现在这里有了难处了。其实原文不是心智，不是，原文是什么呢？原文就是你心思里面的灵得着更新，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。心思里面怎么会有灵呢？我们大家都知道嘛，我们的魂里面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，但是心灵明明是在灵，明明是在我们的深处。那么现在怎么会说我们心思里面的灵能够得着更新呢？这就证明圣灵的工作到一个地步，你看圣灵慢慢的就占有了我们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心思里的灵需要得到更新。那么当然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，就是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根本就在圣灵的约束底下。那这不是里面的人是什么？所以当我们一更新了以后，就等于我们穿上了什么？穿上了新人。而这个新人其实就是里面人的什么？里面人的一个表现。好，你再读下去。下面呢，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穿上脱去旧人，什么叫穿上新人。从25节一直到29节是脱去旧人，从30节一直到5章2节，不要忘记5章2节啊，这个叫做穿上新人。所以你看，一面是外面的人，一面是里面的人。然后所以是25节说，所以你们不要弃绝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。所以脱下旧人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所以你看，一句谎话和做肢体有关系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谎言讲习惯了以后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彼此做肢体的时候，你看见谎言常常就带进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家室没有被建立，我们怎么能建造基督的身体？很清楚的。然后生气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可能不生气，但是主的话很清楚，你可以生气，但是不可以犯罪，不可以含怒到日落。不错，你实在有怒气，但你一看见太阳下山了，就不可以有气。气是越气像气球一样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的人，如果你气不解决到，会高血压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高血压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的，不是你一直在那里赌气，一直在那生气。有的人根本是气包子，所以难怪气出胃病出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看神对我们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就是寒怒不可以到日落。一到太阳下山，你的气就应该没有了，圣灵就仿佛用一个针呢，就把你刺破了。你如果再生气，你不是得罪弟兄，不是得罪别人，你得罪主。主的话说，寒怒不可到日落，而且也不要给鬼魔留地，美国魔鬼留地步。你看这个通通是脱去旧人呢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人得益处。那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是脱去旧人。那穿上新人什么意思？穿上新人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主。所以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当圣灵担忧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感觉的，你就忧愁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摩底改啊，他不是这个穿了这个他这个撕破他的衣服，因为以色列全族的人都要被歼灭了。结果呢，以斯帖呢赶快去安慰他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忧愁了，所以以斯帖也忧愁了。那以摩底改预表圣灵，这个以斯帖预表我们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圣灵不高兴，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，我们就忧愁了。我们这个人像吃了死老鼠一样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如什么叫做穿上新人？穿上新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叫圣灵担忧。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不应该去的？ 我们去了，结果圣灵担忧了。什么是不应该做的，结果我们做了，圣灵担忧了。那这个担忧啊，这个担忧这个词，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，他说我忧伤几乎要死，那个忧愁是同样一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，你看见你做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不小心让圣灵担忧的话，我们就等于把什么，把我们的主再次带到克西马尼园一样，他忧伤几乎要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见什么时候你体贴生命的，体贴圣灵的，就是平安，你里面感觉得很平安，像有生命有平安。但什么时候你体贴肉体，就是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管你怎么说，你怎么解释，你像好像吃了死老鼠一样，全身不舒服的，好像打了，好像长大麻风一样，如果你有那个感觉，就证明说圣灵一直在里面担忧了，这个地方不能去，这件事情你不能做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当然有你的自由，但是不一样了，现在你就蒙恩得救了。我还没有这个结婚以前，我最喜欢逛书店，但是等到我结了婚以后，我不再是自己的人，所以我要进书店以前，我要看看我那人的脸，如果他的脸是长的，我就不进去，他的脸是圆的，我就进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不是说如果我进去回了，后来回家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发生，不是的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所以怎么穿上新衣，怎么穿上新人呢？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要顾到里面的感觉，什么时候圣灵一担忧，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做了。那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嚷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什么时候恶毒，什么时候圣灵就担忧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苦毒、恼恨都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有的时候你在那气一个弟兄姊妹，但你快乐不快乐？不快乐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，今天圣灵的要求是十字架要把一切的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和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我们中间除掉。那不光这样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并要以恩慈相待，爱已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能爱弟兄，还有恩慈彼此相待，存怜悯的心。我用很土的一句话，当你看见弟兄姊妹难处，你应该放他一马，这叫怜悯的心。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会放你一马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一个从来不知道怜悯别人的人，迟早有一天他看见，他会学一个功课，神是怜悯的神，所以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弟兄姊妹，不是饶恕一次，不是饶恕七次，乃是饶恕70个7次，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你们一样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给彼得设立了一个比方，彼得说我饶恕人7次好不好？他去邀功啊，因为大概他是我的弟兄，指着安德烈嘛。他说安德烈得罪我7次，我饶恕他7次好不好？其实暗中打小报告啊。其实你想想，到底是安德烈得罪他，他得罪安德烈？他话多得不得了啊，那安德烈根本不讲话的，所以多半是他得罪安德烈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是打小报告，他说你看我饶恕弟兄7次好不好？主说不是，是70个7次。为什么？主就告诉他说，不要忘记啊！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不是有一个奴隶欠了这个主人的钱，有多少多少万他连得吗？那弟兄姊妹，那一个钱再大到个什么地步呢？根据那个钱的记录，彼得和他的全家要做苦工作22万年。才能够把那个钱拿来还那个债的。但是结果他出来看见另外一个仆人只欠他100钱，100钱就是3个月就可以拿到那个钱，他掐着他的喉咙不肯放过他。弟兄姊妹，谁欠了22万年的工资呢？是彼得。 谁是那个欠他100钱的，那是安德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给彼得看见说，你要饶恕你的弟兄。为什么70个字呢？因为实在是